黄山小记。黄山在影片和山水画中是静静的，仿佛天上仙境，好像总在什么辽远而悬空的地方。可是身临其境，你可以看到这些其实是生气勃勃的，万物在这儿生长发展，是最现实而活跃的童话诞生的地方。从每一条小径走进去，阳光仅在树叶的空隙中投射过来星星点点的光彩，两旁的小花小草却都挤到路边上来了，每颗嫩芽和幼苗都在生长，无处不在使你注意，生命生命生命就在这些小路上。我相信许多人都观看过香榧的萌芽，它伸展翡翠色的扇形，触摸得到它是活的。新竹是右背中的强者，静立一时，看着它往外钻，撑开根上的笋衣，周身蓝云云的，还罩着一层白绒，出落在人间，多么清新。这里的奇花都开在高高的树上，望春花、木莲花，都能与罕见的玉兰媲美，只是它们的寿命要长得多。最近发现的仙女花生长在高峰流水的地方，她娟洁清雅，穿着白纱似的晨装，正像喷泉的姐妹。她早晨醒来，晚上睡着。如果你一天窥视着她，她是仙贝中最娇弱的幼年了。还有嫩黄的兰香灯笼，这是我们替她起的名字。先在低处看见她眼瞳似的小花，登高却看到她放苞了，成了一串串的灯笼。在一片雾气中，它亮晶晶的，在山谷里散发着一阵阵的兰香味，仿佛真是在喜庆之中。杜鹃花和高山玫瑰个儿矮些，但它们五光十色，异香扑鼻，人们也不难发现它们的存在。紫蓝色的青春花，暗红色的灯笼花，也能攀山越岭，四处丛生。它们是行人登高热烈的鼓舞者。在这些植物的大家庭里，我认为还是叶子耐看，而且富有生气。它们形状各异，大小不一，有的纤巧，有的壮丽，有的是花是叶，巧不能辨。叶子见有红、黄、紫、绿各种不同颜色，就是通称的绿叶，颜色也有深浅。万绿丛中一层层的深，或一层层的浅，深的郁郁葱葱，油绿欲滴，浅的仿佛玻璃似的透明，深浅相同，正构成林中幻丽的世界。这里的草也是有特色的，悬岩上挂着长须，浮水烫过三遍的幼草还能复活，有一种草100斤可以炼出3斤铜来，还有鲜雅的灵芝草，既然也长在这儿，不知可肯屈居为它们的同类。黄山树木中最有特色的要算松树了，奇美秀挺，蔚然可观。日末中的万松林映在纸上，是世上少有的奇妙的剪影。树松大都长在石头缝里，只要有一层尘土就能立脚，往往在断崖绝壁的地方伸展着它们的枝翼，塑造了坚强不屈的形象。迎客松、一罗松、麒麟松、凤凰松、黑虎松都是松中之奇。莲花峰前的蒲团松顶上可围坐七人对饮，这是多么有趣的事。鸟儿是这个山林的主人，无论我登多少高，总能听见他们在头顶的树林中歌唱，我不觉把他们当作我的引路人了。在这三四十里的山途中，我常常想起不知谁先在这奇峰峻岭中种的树。有一次偶尔得到了答复，原来就是这些小鸟的祖先，它们衔了种子飞来，又靠风儿做媒，就造成了林。这个传说不会完全没有道理吧。玉屏楼和散花精舍的招待员都是听神鸭的报信为客人备茶的。相距投石里，聪明的鸭儿却能在一小时之内在这边送来客来的消息，又飞到另一个地方去。夏天的黎明，我发现有一种鸟是能歌善舞的，它像银燕似的自由飞翔，忽上忽下，忽左忽右，我难以琢磨它灵活的舞姿。它的歌声清脆嘹亮，委婉动听， 是一只最亲切的晨歌。从古人的《黄山游记》中，我猜出它准是八音鸟或者山岳鸟。在这里居住的动物最聪明的还是猴子，它在细心观察人们的生活。据说新四军游击队在这山区活动的时候，看见他们抬过担架。他们当中也有医生，一个猴子躺下就去找一个猴医来，由他找些草药给病猴吃。在深褐绿林之中，也有人看见过老虎、蟒蛇、野牛、羚羊出没，有人明明看见过美丽的鹿群，至今还能描述它们机警的眼睛。我们还在从史信峰回温泉的途上小溪中捉到过13条娃娃鱼，它们古装打扮有点像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书童，头上一面一个圆髻，一定还有好多我不知道的动物。古来号称500里的黄山，实在还有许多我们不能到达的地方，最好有个黄山勘探队去找一找猴子的王国和鹿群的家乡，以及各种动物的老巢。从黄山发出最高音的是瀑布流泉，有名的人字瀑、九龙瀑、百丈瀑并非常常可以看到，但是急雨过后，水自天上来，白龙骤下，风声瀑声响彻天地之间，待得风声入折川，正是他一路豪爽之气。平时从密林里观流泉，如丝如带缭绕林间，往往和漂泊的烟云结伴同行。路边的溪流淙淙作响，有人随口念道：人在泉上过，水在脚边流。悠闲自得可以想见，可是它绝非静物，有时如一壶珍珠迸发，有时如两丈白缎飘舞，声貌动人，乐于与行人对歌。温泉出自朱砂，有时可以从水中捧出它的本色，但它汇聚成潭，特别在游泳池里，却好像是翠玉色的，蓝得发亮，像晴明的天空。在狮子林清凉台两次看东方日出，一次去迟了些，我只能为一片雄浑瑰丽的景色欢呼，内心荡漾着燃烧般的激情。第二次我才虔诚地抹茶它的出现，先是看到乌云镶边的衣裙姗姗移动，然后太阳突然上升了，半圆形的，我不知道它有多大，它的光辉立即四射开来，随着它的上升，它的颜色疏忽千变，朱红、橙黄、淡紫，它是如此灿烂透明。在它的照耀下，万物为之增色，大地的一切也都苏醒了，可是它自己却在通体的光亮中逐渐引着身子和宇宙融为一体。如果我不认识太阳，此时此景也会用这个称号去称赞它。云彩在这山区也是天然的景色，住在山上，清晨白云常来做客，它在窗外徘徊，伸手可取，出外散步就踏着云朵走来走去。有时它们弥漫一片，使整个山区形成茫茫的海面，只留最高的峰尖像大海中的点点岛屿，这就是黄山著名的云海奇景。我爱在傍晚看五彩的游云，它们扮成侠士侍女，骑龙跨凤，有盛装的车舆，随行的乐队，当它们列队缓缓行进时，隔山望去，有时像海面行舟一般。在我脑子里，许多美丽的童话都是由这些游云想起来的。黄山号称72峰，各有自己的名称，什么莲花峰、史信峰、天都峰、石笋峰，或象形或寓意，各有共消似之处。峰上由奇石怪树形成的彩莲船、舞女牧羊、猴子观桃、喜鹊登梅、梦笔生花等等，经过匠人巧手的安排，对那连绵不绝的峰部，我愿意远远地从低处看去，它们与松树相接，映在天际，黑白分明，真有锦绣的感觉。漫游黄山，随处都可以歇脚。解放以后，不仅云谷寺、半山寺面目一新，同时保留了古刹的风貌， 但是比起前后山崭新的建筑，如观瀑楼、黄山宾馆、黄山疗养院、岩阴小筑、玉屏楼、北海宾馆管理处大楼和游泳池等，又是小巫见大巫了。上山的路、休息的亭子、跨溪的小桥更是今非昔比，过去使人视为畏途和冷落荒芜的地方，现在却像你的朋友似的在你面前频频招手。这些建筑都有自己的光彩，它新颖雄伟，使黄山的每一个角落都显得生动起来。这里原是避暑胜地，酷暑时外面热得难受，这里还是春天气候，但也不妨春秋冬去。那里四季都是最清新而丰美的公园。古今多少诗人画家描写过黄山的奇峰异景，我是不敢媲美的。旅行家徐霞客说，五岳归来不看山，黄山归来不看岳。我阅历不深，只能领略它豪迈的总评，登在这里的照片，我也只能证明它的真实，而无法形容它的诗情画意。看来我的小记仅是为了补充我所见闻而画中看不到的东西。